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讲父亲节的主题。好，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在这个中，在这个父亲节，我们纪念，真是你是我们众人的父亲。你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你按着你的美意创造了我们每个人，你爱我们，关怀我们，照顾我们的需要，眷顾保全我们的心灵。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你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你差遣你儿子的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呼叫你阿爸天父。我们也真的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当我们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不只是听一篇道理，而是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来塑造我们更多的像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今天呢，我们讲父亲节的主题。你知道今天的世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混乱吧？我们不知道，大家自己想过吗？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为什么这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在家庭中做父亲的没有尽到责任。在很多破碎的家庭里，都是因为父亲的角色缺失了。可以说在每一个不幸的家庭的背后，都有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在中国，我们知道很多年轻的家庭，做丈夫的就是到城里去打工，然后把妻子，甚至把有的时候只把孩子留在家里，就是挣了钱给孩子花，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养。然而一个人他的心灵不是光给钱就可以满足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吧，去年毕节市有个家庭，四个孩子都一起的服毒自杀。大家不知道是吧？可能好多不知道。我看看的，你知道他家里是两层盖得很好的楼啊。他的父亲就去饭店打工，然后让大的来照顾小的，因为他父亲去到城里打工，然后他妈妈也不管，然后就这四个孩子，到后这个四孩子大的，然后让这三个小的服药，他自己这四个都服了药，一同的死掉了。大的15岁，小的只有5岁，一个大的哥哥，三个妹妹。你要看看的时候，非常的悲惨。这孩子说，他说我知道你们非常的关心我，但是对我来说，活在这世界上很大的痛苦。他说我就是死是我的渴望，他说他那写的这个遗书上，死我是我的渴望，今天我的清零了。他那一天，你想这个孩子他的一生，我想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当他父亲死的时候，给他父亲打电话，他找不着他父亲，知道吧？他父亲在城市打工的。你看这样的家庭就破碎，社会就混乱。今天我们从旧约的一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祭祀的家庭，我们看这个家庭身上，我们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我们知道，让我们每个人知道，做父亲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敬虔的父亲。其实神让每个人在家里，就像在有父亲在家里，就像父亲掌管这个家，就像神掌管这个宇宙一样。如果父亲不尽职，这整个的家庭怎么样就混乱了。去年在母亲节的时候，我讲过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那个时候他又没有小孩，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切切的恳求要一个孩子。那时候的大祭司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伊利，是吧？你说伊利看着撒母耳母亲只是动这个嘴唇没出声音，他就以为他是喝醉了，是不是？我想你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看到伊利这个人，他在 做父亲的时候，做他的灵力是糊涂的，是昏暗的。我们上个月讲神怎么样呼召年幼的撒母耳，你知道吗？神呼唤了撒母耳三次以后，这个以利才意识到是耶和华呼唤童子。我们看出来，以利他的灵力是迟钝的。你觉得这样一个人，他能够教养出敬虔的儿女来吗？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锅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到。又在未烧脂油之前，祭司的仆人就在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吧，叫他烤，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那么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就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你知道以色列人啊，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他们是在以色列中做祭司，那个时候他们可是大祭司啊。那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给神来做这样的侍奉的，只有亚伦的子孙才能够来侍奉神。他们其实是祭司亚伦的后代，这个祭司呢是一代一代世袭相传的，只有他们这整个的家庭。可是他这两个人，他们非常的明确神要献祭该怎么献，知道吗？其实在立位记中，神给以色列人的献祭制度，给祭司要得什么的东西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你要看看那里立位记七章的二十八节，那里的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下来给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要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作为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牺牲血和脂油的要得着右腿为份。我从以色列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亚伦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你知道吧，以色列人他献了祭之后，那么献祭的这个祭司可以得到得这个平安祭上的这个摇的胸和举的腿，不是说随意能够吃的，因为这整个祭是献给神的，懂了吧？献给神的祭司，但是为了要养活祭司呢，所以神让他们可以吃这个胸，可以吃右腿。可是你看一看，等到真正的这两个儿子献祭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完全不把神的规矩放上，就是他献祭中的时候，他拿着锅子插一插，他还是不自己去，他支持他的仆人去，这样一插，插上来的肉怎么样？都归了他了。你认为他们眼中有神吗？真的没有神。你知道，如果他真的知道说在这里有神的话，他下次他也不敢这么做，你知道吗？那时候整个的世界没有神，只有神向以色列这一个民族显现整个的世界都在偶像的底下，只有以色列中有神。可是他们怎么样？这两个祭司就是代神是这样的，就是完全的藐视神，完全的藐视神。你知道以色列人来到这个会幕里，他献祭本来是为了使他的罪得到赦免，你知道吗？他献上那个祭肉之后，烧了这个祭肉之后，然后神悦纳这个献的祭，然后呢赦免他的罪。你可知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他们还没有烧脂油之前就把肉取去了，你知道吗？那么这个献祭的人他还有没有祭肉可以烧给神呢？没有了。献祭的人他就没有正当的祭物献上给神，把他的悔改变成虚无，你知道吗？这以利两个儿子他们这样做就把自己凌驾于神之上，所以在这里说他们是藐视神的祭物。他们 这个祭司他献祭是给人赎罪的，他本来是要献祭赎人的罪，可是他在为人献祭的时候，他自己在那里怎么样，在犯罪。其实真的侍奉神绝对不是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不是说我侍奉神我想做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那么简单的。侍奉神不是为了利己，侍奉神的人必须明白神的话，然后严格的去按照神的话去做，不能更改也不能加添的。然而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他们侍奉神的时候改革了对神的敬拜，他们的狂妄骄傲贪婪你从他们的行为上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说神说他们在这里他们是恶人啊。其实一个神的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在百姓的面前应当去代表神，让人们从这个侍奉人的身上看到神的形象，可是他们不，他们完全的不像神，是不是？真的侍奉神不是，他们侍奉神的目的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来为了百姓的益处，而是利用神给他们的职权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其实你知道吧，他们这样的拜神就跟外邦人拜偶像是完全一样的，你知道吗？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们损害了整个祭祀制度的清廉，是使人厌弃给神来献祭。你想当每个人到神来献祭的时候，一看见这么两个恶人在这里，他宁可他不，他有了罪他不到神这来献祭了。所以神不会容许这样的情况继续的下去，所以他们的结局是必然会照着他们的行为。你知道吗，是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三千年过去了，人们还都在侍奉这位真神，是不是？可是那些祭司像以利的儿子在都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说当一个人他侍奉神的时候，如果他存着利己的动机，这个人已经被神弃绝了，因为他根本就不配来侍奉神。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存他来侍奉神的时候，他怀着自己的目的，为了来荣耀自己或者得一些财力的话，你知道吗，他已经被神弃绝了。因为神是查看一切的神，他知道人的内心的深处，在神那里一切的虚伪诡诈狡猾欺骗耍弄手腕弄权术，在神那里都是自欺欺人，真的都是自欺欺人。没有一个诡计能够逃出神的眼目，没有一个罪恶能够逃离神的审判。我不知道今天啊，你的头脑在想什么，你昨天你的眼睛在看什么，或者你在背地里用你的口袋说什么，明天你要去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你知道没有一样不是神所不知道的。你知道伊利他知道他们儿子的恶行，他身为大祭司，他知道应当要叫这悖逆的儿子啊，他要处死的。你知道在民数记里呢又说，可是伊利做大祭司却没有去认真的纠正他们，也没有来劝阻他们，而是任凭他们放任自流，甚至对神的圣所他的名誉受到毁损他也不理会。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找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神这么说，他们在败坏别人的时候也败坏他们自己，所以呢他们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审判的。所以第一个，所以说人这一类的两个儿子就是贪婪利己，他为第一个罪。第二个罪呢就是淫乱，你看在二十二节说，以利年纪老迈，听见他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时候，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在这里 这句话就提了一句话，就提一句话啊，就提到他们的另一个罪行，就是淫乱。你知道那天那时候每天圣殿里都有成千上万的敬虔的犹太人，怀着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呐、啊，觉得哎呀，这个是外邦人都在侍奉偶像，是不是？可是他们来朝拜神，我们能想象吗？就是在这样神圣的地方，这两个祭司做这样的下贱的作为，而且是给那些个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做这样的罪恶的事情，后来神离开了在示罗的会幕。你要在后看的话，当一个地方他不是真正的敬拜神，是在做污秽的事情的时候，神就离开这儿了。不要觉得说是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知道，即使在侍奉神的时候，你知道如果神不在这里，你无论献什么祭怎么样都没有任何价值了。以利两个儿子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在当时的迦南人的庙宇里啊，都有庙基。我不知道，我这是读书，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吧？以利的儿子就是在当时把当时那些偶像崇拜那些不道德的行为引进了在示罗神的会幕。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吧？到中国去啊，到中国去，你要到很多山上去上山的时候，你知道吧？都有庙啊，山上的庙是吧？庙里，他们那啊，都非常，我跟你说，哎，你要去看庙里去吧，让你去看看是吧？他们那眼睛非常鬼迷，一看你就知道他们在里头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其实跟这里说的完全一样的，敬拜真神给偶像崇拜。完全是相反的，偶像崇拜的灵都是淫乱的灵，而敬拜真神，神是什么呀？是圣洁的神，他痛恨污秽，痛恨淫乱。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是清洁的，必须圣洁的。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都应当谨慎自己，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淫乱的潮流。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东西了，是不是？其实你就是有的时候在网上看都是太多的污秽的东西。我们知道人跌倒不是一世纪的跌倒，我们人跌倒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常常的啊，人常常容易在自以为稳妥的地方跌倒。在某些年前，一个牧师啊，他在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来演讲，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这个学校的一个头就坐在啊，跟他呢一起的坐在校长的办公室里。这个牧师跟这个啊学校这个头呢，完从来没见过，所以呢他们就说说话，然后呢因为他有演讲嘛，来增加彼此的了解。然后呢这个学校这个头呢就问这个牧师啊。他说如果撒旦要攻击你，你会认为他怎么办呢？他说如果魔意思是魔鬼要攻击一个人，你认为他怎么办呢？这个牧师就说，他说我也没法肯定，我想呢他会从各个方面下手。他说呢，不过我知道有个方面他无法得逞。那个学校那个人就问他说哪个方面呢？他说这个牧师说，他在我的夫妻关系方面一定拿我没办法，因为我肯定我自己在这方面是最强的。他这么说，你听了这话，你知道我下集的，有人可能都知道了下集，你知道吗？这个牧师说，等到那个谈话之后，过了没多年，他的世界就破碎的要命了。我想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一连串看似无害的选择，变得非常具有摧毁性，而且都是他自己的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一次比一次来的容易，一次比一次更愚昧。然后他跌倒，在他自己最稳妥的一方面跌倒得非常的悲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不要以为说哦，我怎么怎么样，不是的。我们人常常在我们自以为刚强的地方就跌倒的，就像彼得一样。彼得说，主啊，纵使所有的人都会跌倒，我却永远不会跌倒。你知道吗？就是在所有的门徒都没有跌倒之前，怎么样？他先跌倒了。 就是牧师一样，觉得他说哦，我在这方面最刚强了。可是最大在他自以为最刚强的地方，他跌倒得非常的惨。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敢于自夸。如果我们自夸是因为我们无知，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敢自夸，那是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我们自己。为什么敢这么自夸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深处有最隐藏的骄傲，就是让别人我的伪装叫别人觉得哦，我是圣洁的。为什么他敢给别人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真相的时候，除去了我们外面的伪装，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没有一个艺人，没有一个艺人。可以说贪婪、自私和淫乱是现代人的特征，这种罪在现在的社会是太明显了。我们常常会在看着一个啊四五十岁的男人带着个年轻的女孩，你以为是他的女儿，其实不是，是不是啊？很多，其实他离婚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年轻的。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些世界上，这个贪心、淫乱是社会上的有权利的人面临的很大的试探。没有一个人满足的，贪心还淫乱。我最近看见一个，我不理，也可能是过去的新闻，看见一个高官的家里，高官呢、啊，啊，他被逮去了，从他家里搜出3亿现金来，20多吨呢、啊，你看到了吧？人们外面是道貌岸然的，是吧？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我们讲共产主义理想等等，你真正的你进入他们的内室的话，才看见这一幕一幕。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谨慎自己，谨慎自己。罪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泛滥，如果我们不谨慎自己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犯同样的罪，同样的罪。不要以为说啊、哦，我经历这时代没有的。今天你没有犯这么罪，我没有犯这么罪，不是因为我们有美德，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中没有遇见那么大的试探。没有那么遇见他们的时代。我们看看这个伊利的啊，他怎么样对他的儿子来管教他的父亲，管教他的儿子。那么伊利呢，就对他们说：“说你们为何做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了，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由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杀他们。你知道吧？伊利他不只是大祭司啊，在那个时候他不是大祭司，他在示罗的这个圣所里来服侍，他在政治方面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啊，他是以色列的士师，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权力败坏了他的儿子，看到了吧？权力，他不能够管教他的儿子，他的父亲警告他们：你犯了罪的话，你再也没有赦免的余地啊！当普通的百姓犯罪的时候，他可以到你这儿来，他献了祭之后，他的罪神再不再纪念，神就赦免了。可是如果你犯了罪以后，那么谁会为你祈求啊？他的父亲非常明白这些道理。你知道吗？他们已经是最高级的祭司了。如果别人犯了罪可以到他这祈求，然后神会赦免他，如果你已经到最高级的祭司了，再没有人可以为你祈求，他们都不配为你祈求。你一旦犯了你罪，你干什么呀？你就只有去面对神的审判了。神的审判就是杀，因为神能够容许这个罪孽就在这里待着吗？伊利的两个儿子非常的清楚，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我们人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感 敢于犯罪，他是没有认识神。他要真正的认识神的审判的可的话，可怕的话，没有一个人敢于犯罪。以利亚的儿子他却故意为藐视神，所以地神定义要杀他们。你知道所有的罪都不敢犯，都不敢犯，尽管我们每个人可能每天都在犯罪，但是实际上是所没有一个罪敢犯，而且你存心故意犯的罪，这个更严重，更严重。一个无知的小民他不敢犯罪，可能他是出于无知，他可能没听过神的律法，你有了神的律法你还犯罪的话，那个罪那个结果就很严重。所以我们不要啊忽视神对犯罪的警告，当我们的罪还没有变成习惯之前，赶快把它弃掉。不要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叫人心里讲啊，也许神不会这么严厉吗？其实神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我们知道啊，这个以利呢，虽然啊指责了他的儿子，提醒了他们这个罪恶的严重性，可是呢，他只用言语，他没有采取措施。其实当他的两个儿子在这里犯罪的时候，他应当停止他的服侍，不让他继续服侍了，他毫不在神面前继续的犯罪。可是呢，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严加管教，他们继续的让他们来这里来做这个服侍的工作。这时候神怎么样就不得不实行管教了。你知道吗，虽然以色列在政治上好像没有东西能够抗衡这样的罪恶，但是别忘了在上面这里有谁啊，有神。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衣服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废弃呢？因此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神在这里就会差遣神人来警告以利，警告以利说，其实神提醒他，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让你的儿子来侍奉他，你没有尊重神给你的权柄，你去轻忽神的恩典。神说凡是尊重神的神必看重他，而一个人他不把神放在眼里，他公开的践踏神的律法，所以他就必须去面对神的审判。尊重神尊敬神不一定是为神做多大的事情，不是我要为神做多大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基督教界里看见有很多给神做了很大工作的人后来都跌倒得很惨，是不是啊？我想你都知道。真的尊敬神不一定是要为神做多大的事情，而是在你的心里你是不是对这个神有真实的敬畏，你在凡事上来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你竭力的让你的行事为人能来荣耀神的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恩赐有多有少，那个都是神的，然而你自己必须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自己必须为你的心负责呀。所以神说你要尊重我，我必看重你，如果你藐视我你也必被轻视。31节，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降服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 我弹琴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变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有伤，你家中所有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这就是神给以利的审判，给他们家的审判。以利的儿子不听神的劝教，对神完全的没有敬畏的神藐视神，他们最终遭受到神的刑罚。你知道他们家里从此以后没有一个人活到老年，都是中年都死掉了。这是个什么呀？是咒诅，咒诅。你知道如果一个家庭，如果他家里人都是死在中年的话，那个是咒诅，在这个家庭里都是咒诅。别人家的咒诅，如果那个家庭的信了主以后，他家的咒诅可以被抹去的，但是这个咒诅神应说的话的就再挪不去了，挪不去。你知道吧，当你要再继续的读撒母耳就知道以利那一天，那个等他打败仗那一天，他的一下子他就在镜像怎么折断了镜像都死掉了。他的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啊，把神的约柜带上战场，他们以为有神的约柜他们一定蒙保守，可是神就让他两个儿子一天就死在战场上，他们大祭司的职任就被人取代，而且他的儿媳妇在生孩子的时候，那时候屈身生产的时候也死掉。你看神的惩罚多严重啊！你要带在后来的时候，你知道啊，他的儿子啊亚西米勒，他们整个的祭司城85人都被扫罗杀掉了，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那是他的家。到后来，你要再继续的看，等到列王记下到2:26-27的时候，他的孙子亚比亚他做祭司的时候，结果所罗门呢就把他的孙子的祭司的职任完全的割除了，是让他们不能再继承这个祭司的职任。后来他们家的祭司的职任归了撒都的家。神的审判在他们家里完全的得到了应验，完全得到应验。你知道我们人不能犯罪的，尤其是侍奉神的人更是这样。希伯来书10:26-31那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献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知道犯罪，你犯多么大的罪神都能赦免。有的人杀了很多的人，当他信了主以后，神完全的赦免他。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知道了真道之后，他还故意去犯罪，圣经说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长生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没有，你知道每一个罪都后来都有个结果的，你今天种的什么你将来一定收什么。在物理上我们知道有作用力反作用力，是不是？你打了一个人，你打50斤的力量打了他，你不要觉得你赚了，其实那个人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就给了你50公斤的反作用力，是不是？同样在这里这样，没一个罪孽，你知道当你种下的时候你要预备着来收他呀，有的时候你收你可收不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看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圣洁，如果一个人犯罪，他在神面前他是为他自己来继续罪孽， 他总有一天需要面对神的审判。今天我们啊，在做父亲节的时候讲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应该去做一个真正的敬虔的父亲。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这样的混乱，就是因为父亲没有尽到责任。很多的父亲他只是顾自己的追求，顾自己的事业，顾自己的享乐。可是我们真正信主的，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着。我们可以说，在很多那些个啊出悲剧的家庭的背后，都一个贪婪、专横、自私甚至淫乱的父亲。在中国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就在保定的小城市你都可以看见，他们为了只是为了寻求一己的私欲，不承担家庭的责任，不承担家庭，好在孩子不管教，就是他自己挣了钱，他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所以造成我们今天的家庭这样的破碎，社会这样的混乱。所以我们要远避贪婪，远避淫乱，要过一个给世人有分别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带领我们的家庭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父亲，第二个就是要求神赐给你智慧来管教你的孩子。伊利他的失败就在于他的懦弱，他对孩子的娇惯纵容，他没当孩子犯罪的时候他没有去管教他。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不容易，我们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犯错都是很容易的，是吧？我们看见别人的错误都是很容易，是吧？我们论断别人的弱点也是很容易。最重要是真的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走正路，走正路。箴言22:6那里说，你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就是到老不偏。如果我们不管教，你知道其实你是与他一同的犯罪，与他一同的犯罪。希伯来书呢12:7-11那里说，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要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需要管教他。再者，我们曾用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当然这个后边哥说的呢，就说如果啊，我们会被我们生身的父管教，生身的父管教我们都是啊，都是随着自己的意思，然而神也会管教我们的，说让我们去接受神的管教。但是前面这一段最重要是让我们真的来管教我们的孩子，从小时候就来管教他，让他从小就在正路上走。如果你要是啊不管教他的话，你要不伸手管教的话，到后来会有神来伸手管教他。如果那个时候让神来伸手管教他怎么样，那就你就承担不起了，承担不起了，那个时候后悔怎么样，你来不及了，你来不及。所以说我们要记住我们这两点，我们要啊做一个敬虔的父亲，不是只追求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享乐啊啊，远离那些淫乱，远离那些贪婪的事情，要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是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样一种圣洁、怜悯、慈爱、可亲可敬的父亲。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没有可比你的，只有你是圣洁的，只有你是圣洁完美的。我们每一个在地上做父亲的，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有罪的， 我们要为我们地上每个家庭中做父母的，尤其是做父亲的来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来为主而活，不是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和享乐，而是能够在凡事上来遵行神的旨意，反照出神的荣耀了。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按照圣灵的力量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来致死肉体的恶行，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来管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做一个圣洁谦卑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来祝福天下每一个做父亲的，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学会爱妻子、爱父母、爱儿女，做神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